创世纪第二十九章，以赛亚书四十八章。创世纪二十九章，以赛亚书四十八章，题目是不任意行，听从主话，炼净得福。不任意行，听从主话，炼净得福。二十九章开始，就是雅各到了拉班的家，从他一开头到了东方之地，还没有进拉班家的门口呢，我们看看雅各的这个任性本性的败坏就暴露出来，说明他不够敬虔，说明他是想用自己的办法东打听西打听，最后就要抓一个，抓的是肉体情欲，他没有像亚伯拉罕那样一个老仆人这样的敬畏神，也是到了东方之地，也是到了这一个家庭，老仆人是多么敬畏神，他不是先去找哪一个是利百家，他乃是先祷告神，先俯伏，先呼求，先求神给他一点好机会，结果神为他安排，雅各就不是了，所以我们就看见雅各需要受造就，所以从这章开始，雅各来到了拉班的家，受到长期的熬炼，目的使他深刻认识自己，生命改变，才能成全神的旨意。雅各里面是什么？任意而行，里面任性。那边就给我们看到雅各王耿的子孙悖逆，王耿悖逆，王耿不听神的话，所以呢神把他们要带到巴比伦所熬炼，是一面是拉班的熔炉，一面是巴比伦的熔炉，来熬炼来造就，目的使他们使神所拣选的人呢要炼金渣子，才能够成就神的旨意，才能被归回，才能够建造神的殿。所以神在雅各身上的盼望和神在雅各子孙身上的盼望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，都必须被炼尽。神借着拉班的家来造就雅各，雅各最诡诈，拉班比他更诡诈，神借着巴比伦的熔炉来造就雅各的子孙，所以我们必须被主炼尽，被主炼尽，而且神的目的就叫我们听话。所以后面以赛亚书四十八章后面他的中心节呀、啊，在这个四十八章的后面，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十八节，我希望大家我们念一下十八十九两节，这是宝贵的允许，也是中心节，也是中心节啊，我们一起念，甚愿你速来听从我的命令，你的平安就如河水，你的公义就如海浪，你的后裔也必多如海沙，你腹中所生的也必多如沙粒，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减除也不灭绝。神对雅各也是这样盼望，因为雅各要承继亚伯拉罕的应许，让他子孙像天上星海边上，这成就神的计划，要多多为主结果子，所以必须要听主的命令。所以神说甚愿，就是巴不得我们能够听主的话，所以今天求主给我们听见他的呼声，这是耶和华的声音，大有能力，满有威严，让我们能够听见，除掉我们里面的王梗悖逆和任性。好，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，今天是二十九章，分段是八节对五节，八节对五节，小段是八节对五节，我们第一段是十八节对十一节，十八节对十一节，题目是不悖逆不偏爱，经熬炼明神旨。不悖逆不偏爱，经熬炼明神旨。我们先从以赛亚书这边看，四十八章一到四节，先看这边一到四节，这边给我们看到先知在责备雅各家，就是以色列人，他们的顽梗悖逆，怎么样的不听神的话。我们现在看第一节，雅各家成为以色列名下从犹大水源出来的，当听我言。所以开头神就呼吁你们要听神的话，谁呢？雅各家是成为以色列名下的，特别说是犹大水源出来的，就是说不要忘记神拣选的恩典，以色列是神拣选，被称为是神的太子，所以要听神的话，要像神，神的太子应该有神的形象，应该像神，应该听神的话，而且又是从犹大水源出来的， 为什么特别提犹大学院？那就是神拣选了大卫，神拣选了以色列国，大卫就是从犹大家出来的，犹大在伯利恒，犹大在伯利恒，所以犹大血缘出来就是你不要忘本，你不要忘记神那个拣选之恩。在雅各家拣选了大卫牧养以色列百姓，使他们归正，不离开神的道。犹大血缘出来，敢听我言，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，下面就责备他们，你们是怎么样的，怎么样的听了，根本没有听，指着神的名起誓，其实是虚假的启示，提说以色列的神，口口声声讲耶和华讲神，提说是以色列的神，底下却不凭诚实不凭公义，就是说这个以色列家是虚假的启示，因为里面第一没有诚实，第二没有公义，所以启示都是假的，启示都是假的，指着耶和华的名启示，实际里面又没有诚实又没有公义。所以神要求我们这两样非常要紧，第一是诚实，神是诚信的，是真实的，神是公义的，所以我们要向神，你既然是神的选民，是以色列的神所拣选的子民，所以就应该有诚实有公义。诚实就是信实，神是信实的，人家根本不信，虚虚假假，不诚实，也不守信用，也不信，说信根本没有真正的信，也没有公义，不前不义，这就是以色列家的光景。所以以后被掳啊，以后被掳，括弧里面更是提到他们里面的光景，他们自称为圣城的人，又是属神的子民，是雅各家，是称为以色列名下的，又是什么自称为圣城的人，那更是敬拜的中心了，圣城就是侍奉神的中心，敬拜的中心，自称为是圣城的人，我们个个都住在圣城，在耶路撒冷最属灵的地方，神拣选留名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，但是呢实际并不是这么回事，没有公义，没有诚实，所以括弧里面就是不过是自称，所依靠的是名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，依靠的是他，实际呢没有真的依靠，表面依靠没有真的依靠，我们靠神，我们信神，实际呢不是这样，常常我们想我们靠神，我们常常怎么叫靠神呢？哎，我需要的时候我靠神呢，我不需要的时候上帝一边去嘛，我行我素，我还是听我自己的，还随我自己的意思，这不是真正的依靠神，依靠是名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所以这同时呢，一面是责备他们，一面也介绍了这位神是什么，他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，是以色列的神，是拣选以色列的这一位神，所以正是应该追求诚实，应该追求公义。第三点，主说早先的事我从古时说明，已经出了我的口，也是我所指示的，我忽然心作事变成就，那就是说神是实在是带出预言，早先的事是吧，最古的事神都是什么，神都从古时就说明了，早就说明了，神已经出来，神所指示，神也指示了，那就是说事情没有发生，神早就知道，预言都是将来的事，只有神指示，只有神说明，而且他忽然心做事就成就，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人要等候神，你看神没有做，那神说了没做呀，许多预言没有应验呢，但是他忽然心做事便成就了，那这句话也告诉我们，主看千年如一日，一日如千年，在神的那个时观里面，那不是我们所想的，我们以为好长啊，好像一日如千年一样，但是他看千年也如同一日，他忽然先生事就成就了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，今天他要求我们就是要听他的话，要追求诚实向他，公义向他。第四点，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完整的，你的颈项是铁的，你的额是铜的，就是完整到什么程度，形容如铜如铁，这个颈项就是悖逆不听神的话，完梗悖逆啊，颈项，我们的颈项就是代表不顺服啊，像铜铁一样，这样的刚硬，这样的顽固，这样的不能改变，这样的不听神的话。所以这一段就是神界的先知来指责，指责的目的是叫他们听神的话，目的就让他们要听神的话，不要再悖逆，你要听神的话， 你怎么就能够不背逆呢？那叫追求诚实，追求公义，叫虚心痛悔，有罪叫悔改，要诚诚实实，不再虚谎起誓、虚假起誓，不要做表面名之为、自称为是圣城，是以色列名下的人，而实际呢又不是。这就是先知的指责。那对到这边我们看创世纪二十九章这边一节到六节，开头是两节对一节，然后一节对一节，再两节对一节，我们看一节二节，这边讲有雅各，那么讲雅各家、雅各的子孙，那实际都是一样，雅各怎样，雅各子孙也是这样，本心都是悖逆，本心都是诡诈。现在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，雅各这一起行在路上遇见了天梯神的显现，神把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都赐给他，作为雅各来讲，他是承担着神给他的这么大的使命，就是要继承亚伯拉罕那个福，要使他的子孙多如天上星海边沙，要使他蒙福，而且是地上万国都因他蒙福，所以对于雅各来讲应该是恐惧战惊，步步都要祷告神寻求神，但是雅各并不是这样。我们现在看一节二节，雅各起先到了东方人之地，一到了这块地方他怎么样，他是先看一看，先打听打听，他并没有像那位老仆人这样的敬虔，凡事求问，恐惧战惊，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他看见的景况实际也是在对他说话，他看见什么呢，他看见田间有一口井，在东方那个地方井很少，可能你看这么多羊都要靠着这一口井，是啊，他看见一口井，井代表什么，代表圣灵的活水，井代表什么，要寻求神的旨意，要寻求神的旨意，要你看见井你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，那你要祷告，你要寻求，像他的父亲以撒一样，要怎么样的挖井，要看见，他看见一口井，这口井呢就是为了应羊的，所以这里井旁有三群羊卧在那里。我想第一个意思，雅各应该做群羊，我们都是神的一群羊，神的羊，你要怎么能够得到水喝呢，你要卧在那里等待着牧人来，把这一个井口上的石头，这里不说吗，有块大石头，把这井口石头挪开，那你才能够喝到水，羊自己不会喝水，羊能喝水吗，羊要等候牧人，要把井那个石头挪开，那么他才能喝到。雅各有没有这样的等候，这样的谦卑，等候神把这个石头挪开，就是神给他除掉拦阻，神叫他能够喝到水呢，能够明白神的旨意，喝到水什么意思，能够明白神的旨意，能够得到神的话语，能够明白神的指示，能够得到神的引导，像那个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一样，他没有什么受教，他看见了就看见了。底下第二点，雅各应该做牧人，神给他这么重大的托付，他将来要牧养群羊的，还要产生十二个支派的，作为雅各来讲，牧人应该做些什么，这里说因为人应羊群都是用那井的水，井口上的有石头，那就只有牧人才能把那石头挪开，那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雅各自己里面有石头，也有石头有拦阻，所以他也不能挪开，所以他也自己喝不到水，当然也更谈不到给别人喝水，给群羊喝水，是吧？所以雅各的光景是什么呢，他里面有什么，雅各是带着诡诈的本性来到了东方，要接受神的对付，神的造就，神的熬炼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一个意思是什么，那边说雅各家呀，当听我言，要听神的话，对着这面呢，对雅各的要求什么，当先祷告，但是雅各没有祷告，你看一节二节有没有找到雅各祷告神，没有，他一到东方之地，他不是我马上祷告神，像亚伯拉罕的仆人一样，他没有，所以对我们来讲要紧的，第一当听主言，还有就是当先祷告，那你才明白神的旨意，他都没有做到，他没有，所以这边是那边是凭虚假启示，所以说你们凭着耶和华的名启示，实际是虚假的，因为你们没有诚实，没有公义。那对他这边呢，雅各诡诈如石头，里面有诡诈，也是虚假，也是诡诈，他不是 欺骗过父亲，也欺骗两次，欺骗哥哥，所以得不到活水，里面有石头，里面呢告诉我们说，那面不凭诚实，不凭公义，不凭诚实公义，对着这面雅各什么呀？没有寻求活水，看见有井，自己没有得到活水，你看见不算你得到，是啊，所以我们看见有井，你有没有得到活水？你要得到活水，你怎么得到？你要把石头挪开。所以说雅各没有敬畏神，没有真正的祷告神。再看第三节，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，牧人把石头转离井口应羊，随后又把石头放开，是啊，那放到原处。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，这个挪石头不挪石头很要紧，是啊，牧人要把石头挪开。牧人要关心群羊，所以他要把石头挪开。那对着两边相对，这边我们看雅各怎么样，没有挪开石头，还是这句话，他没有挪开石头，对着那边没有真的依靠神，名字为是圣城的人，所以这边是、那边是自称圣城的人，这边是自以为蒙拣选。雅各是蒙拣选的人，但是你不能以为自己是蒙拣选就够了，那么也不能以为我是圣城的人就够了，满足于自己是圣城的人，但是呢却没有真正寻求，没有真的寻求。雅各没有寻求，那边呢没有真的依靠神，这边没有真的寻求，所以他石头还是石头。雅各的石头是什么？就是不祷告了，里面有堵塞呀。他是什么呀？他是迫不及待的，最好快点找到拉班家，快点找到一个妻子。因为父亲说了，在拉班家母舅家里给你找到一个妻子。雅各的心就是这样，所以他里面有石头，有石头，所以得不到活水。你不挪开石头，你怎么得活水？那边你不诚实不公义的东西挪开，你里面还有虚假，你没有真的依靠神，你怎么听神的话？不能听神的话，也得不到主的活水。也第四第五两节，对着那边第三节，雅各就对牧人说了。这雅各先开口啊，一看见人家来了，不赶紧先说话。他说话的目的什么呀？我们看一下，他就说：“弟兄，你们是哪里来的？”他们说：“我们是从哈兰来的。”啊，这一问问对了，因为他正要到哈兰来啊，他就问他们说：“那么哪赫的孙子拉班，你们认识吗？”他就要找拉班家，拉班是他母舅，那、他的目的要找到拉班家啊。他们说：“我们认识啊。”你看这个四节五节两边相对，那面是。神的预言，不，神预言未来的事，就是说你只有到神面前你才能明白将来的事，因为神预言将来的事，神早先就明白，就指出未来的事情。那对着这边来就雅各什么呀？不先寻求神旨，不是先寻求神旨啊。这边说什么啊？那边说神忽然行事，事就成就，神忽然行作便成就，就是说神既然预言将来的事，不用你发愁。神说我忽然行事，事就成就了。对着这边是什么？对着这边不等候，没有等候，先打听人。雅各不是先打听人吗？其实神忽然成就，行事就成就了。好像亚伯拉罕的老仆人，神忽然间能给你一个预兆，给你一个证据，你就能够找到。亚伯拉罕就找到了利百加，就这么巧遇。是这边雅各呢，他不是等候神。他不等候先打听人，不等候先打听人，所以看不见神忽然行事。这就是四五两节。再看第六节，雅各就说了：“他平安吗？”他们说：“平安呐、看呐、他女儿拉结领着羊群来了。”这就是不尊重神，任意打听，打听来打听去，根本不尊重神。对着那边就是王梗景象，如铜如铁。神说了，雅各家你是什么？你景象是像铜像铁一样那么顽梗。这边是任意而行，那边就是顽梗，景象顽梗。所以雅各跟雅各的子孙一样啊，都是一样，不尊重神。他没有尊重神，他就先打听啊，具体的打听拉班家，又问人家平安不平安。你问得着人家平安不平安吗？他就要打听了，他要联系啊，自己联络啊，自己是充满了人所能攻，是吧？自己的联络啊，就到第六节啊。对着这边我们再接着看五节到八节，我们看这一小段。所以我从古时将这事说明给你们，在未成以前指示你， 免得你说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行，是我雕刻的偶像和我铸造的偶像所命定的。这里头一面就是说神啊，神是指示将来的事，不必靠人，更指明他们多么的看重偶像。他们求问了半天都是求问偶像，现在很多人呢，带属灵人也是在求问偶像，有人占卜，有人去求些邪术，都是为了什么？想得知道将来啊，预卜将来，知道什么什么事。所以神就说明了，你的偶像算什么？偶像不能告诉你什么，这些事啊，免得你说是偶像所行的，是神指示的。可见的他们这样的拜偶像，所以这边神的百姓就充满了偶像在里面，又是雕刻又是铸造，什么意思？充满了人工人手雕刻铸造的偶像。第六节，你已经听见，现在要看见这一切，你不说明吗？从今以后我将心事，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你。那这意思说，现在你应该看，你应该听，你已经听见，现在要看，那神早就指示了。现在呢，神说从今以后我要做一件事，神要做一件什么事？做一件新事。所以以赛亚说，从四十一章吧，四十二章都讲新事，四十二、四十三讲新事，这里四十八章又提到，神说我要将新事，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你。这个新事是一件隐秘的事，表明是从来没有过的。这个新事是神做成的，这个新事到底是什么？就是指着古列兴起，被掳归回。用四十章以后练下来，就是看到神的预言是关系到子民被掳归回，先要兴起一个王叫古列，就这件兴起。第七节，这是现今造的，意思不是古代的，现今是造出来的，并非从古就有，在今日以前你也未曾听见，免得你说这是我早已知道了。两个免得，刚才是免得你以为是偶像知道的，偶像给你铸造，偶像告诉你的，这里说免得你以为我早已知道。许多人什么都早知道，自以为聪明，自以为都懂，一提起来我早就知道。神说免得你这么说，这件事是神现今造的，你从前你也不可能知道，现今神造出来的，就是未来的神要兴起古列的事情，是神所造的。神能造一个古列，神能造一个环境，是被掳归回，是复兴来到，这都是神做的。第八点，你未曾听见，未曾知道，你的耳朵从来没有开通，我原知道你行事极其诡诈，自从你出胎以来便称为悖逆。刚才说王等，现在说诡诈，而且悖逆，从出胎以来你就是悖逆的。什么叫出胎以来？自从你出埃及以来，神的把他们领出埃及，就是等于从灵而生了，就是悖逆，就是不听神的话。所以现在说我造一件新事让你们知道，你从前你都没有经过，你也没有看过，没听过，耳朵应该开通，也未曾开通过。所以我们的耳朵要开通，不开通是告诉你也不知道，有的时候真是这样，好像隐蔽的，好像封闭的一样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嘛，那就耳朵开通，要真的求主给我们听见看见。我们要知道嘛，那要除掉自己里面的极其诡诈和悖逆，以为自己早知道，早知道，许多人自以为聪明，这样我早就知道了。神说你别以为自己知道，我现今才造出来的。所以我们这一段对的那面是十三节到十三节为止，我们看一下，从这个七节到十三节，七节八节我们看，雅各说日头还高，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，你们不如应羊再去放一放。这个雅各自己出主意了，雅各对谁说呢？对牧人们讲话了，他处处讨人喜欢，他自什么呀，自认为自己高明啊，自己呢乱出主意，牧人听不听啊？大家看下面，他们说，就是牧人回答了，我们不能，必等羊群聚集，人把石头转离井口才可应羊，我们有我们的规律，我们有我们的计划，我们有我们的安排，是不是？人家有计划的，所有的羊群都要等在那里，等在那里统一的行动，因为你想想一口井它不能乱，是吧？所以呢啊，等人把石头挪开才能应井，不是像你雅各说的随便想怎么怎么的。所以雅各不关己的事乱这样做，这叫乱出主意，牧人不听。对着那面就神言将来并非偶像，一面是靠自己，一面是靠偶像，这都是错误。凭着自己的聪明，雅各给人家出主意，你出到东方来你再谦卑一点，你要好好观看人家的习俗，人家的习惯，人家的规律， 你不要打破人家的那个习惯，他就出主意。所以那边呢是神言将来，并非偶像，这边呢是牧人不听，乱出主意，牧人不听。所以一面是凭人意，凭己意，雅各自己在里面，那边呢靠偶像，所以两边相对。这边是任意而行，雅各是任意而行，那边是什么铸造偶像，所以都是落空啊。所以神说我所做的事并非你偶像所能做成的，免得你以为你是偶像告诉你的。这是七节八节，再看九节十节，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，拉杰领着他的羊群来了，因为那些羊是他牧放的，拉杰是牧羊的，所以带着羊群就来了。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杰，因为人家介绍了嘛，这个就是拉班的女儿拉杰，和母舅拉班的羊群来了，他就怎么样，赶紧上去，你看雅各行动啊，赶紧就上前去把石头撞开井口，也没有得到人家那些个牧人的许可与允许，人家有人的规律，人家前面已经说了不用你管，是啊，我们要等的时候到了，我们才挪开井口，我们才应养。他上去了大显殷勤，为什么？因为拉班的女儿来了，一听拉班的女儿心就动了。我们看看雅各充满了什么肉体的活动，感情的激动，是赶紧就应他母舅拉班的羊群，还没见过面呢，也没打个招呼呢，马上就这样去做。我们看这两节啊，这两节写明什么？肉体活动，就是肉体活动，肉体活动以后带来多大的苦，雅各根本不敬畏神，大显殷勤。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只是心事和隐秘事，就是说你肉体活动什么心事也看不见，雅各看见什么心事没有，看不见。神的隐秘事，神要指示，神指示谁？神指示那些个谦卑等候他的人，你肉体活动你一定看不到，那边是神情心事，这边肉体活动你能做出什么呢？这就是这两节。再看十一节，十一节一节，雅各与拉杰就亲嘴，就放声大哭，大动感情，大动感情。那么神造心事，未曾听见，这边呢也一无所见，他什么也不知道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反正见他拉杰了，我就赶紧跟他亲嘴。为什么呀？好像一肚子委屈，好找到亲人，好容易找到亲人了，就是雅各的光景。所以这两次啊，就是前面九节十节和这个十一节连着都给我们看到，雅各真正是肉体活动，感情奔放，能够成就什么？顶多就是说你任意而行，都是凭自己一无所见。那么神说我造心事，怎样造一件心事？是没有看见的，没有人看见的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人手人工，那边出于神工。这个心事不是人工，这个心事是神工，出于神工，就是神的手。这边是雅各的手，雅各的手只能败坏事情，把事情越败坏越弄越糟，自己多吃苦头，结果就在人家面前，在拉杰面前就放声大哭。再看第十二十三，雅各就告诉拉杰自己是他外甥，父亲的外甥，是利百加的儿子。拉杰一听啊，赶紧跑去告诉父亲。他为什么告诉？他的意思就是你快点告诉你爸爸吧，我来了。他是充满了人的聪明智慧，他是什么都是自己抢先，赶紧去告诉人家。所以这里也说明雅各这个抓真会抓，抓到了一到东方就抓，抓他这个抓是带着肉体的抓，带着人的手自己的办法的抓。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信，就跑出去迎接，抱着他与他亲嘴，领他到自己的家。下面一句大家看，雅各一见马上就怎么样，将一切的情由都告诉了拉班，这叫做吐露苦情，跟人家吐露苦情啊。不管谁呀、啊，反正见到了亲人了，这是亲人呢、啊，是我的舅舅啊，把这苦情就说一说，我多苦啊，苦到什么程度啊？我只剩一个人跑出来啊，我离开了妈妈，离开了爸爸，我被迫走出啊，我哥哥要杀我呀，讲了一大堆，吐露苦情，对着那边未曾开通，那边耳朵你就不开通了、啊，你净跟人说啊，你神那里的话，你一句也不能开通， 耳未开通，所以神要熬炼他，一定要熬炼。所以那边是什么？极其诡诈悖逆，到十三节为止啊，十二十三节那边说他雅各的后裔，这个雅各的后裔对着这边呢，这边是什么？极其任性，极其任性悖逆，那么是极其诡诈悖逆。那么神讲你雅各，雅各的后裔，我原知道你心智极其诡诈，说出出胎来你就是什么，就成为是悖逆的。那么雅各的后裔又诡诈又悖逆，这边雅各呢是极其任性，而且呢又悖逆，他没有听神的话，他没有寻求神，这不是悖逆吗？他不管神的旨意，不神的旨意，神怎么样，哎呀我碰巧，我这么一问一打听多好，那就到了拉班的家里。当然神的旨意是要他到拉班家，他不明白到拉班家是受熬炼，受对付，好好的吐苦情。吐苦情什么意思啊？求人的同情，求人的安慰，求人对我好一点，这还是人的办法。我们常常喜欢向人吐苦情。我们接着看第九节到十一节，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，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，不将你剪除。那就是说，虽然你雅各家这么悖逆，虽然以色列你这么样的诡诈，但是神说为我的名的缘故，为我的颂赞，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为了他的名，为了他的颂赞，神说我忍怒，神没有彻底的发出他的，神容忍，神说我没有把你剪除，而且我熬炼你，却不像熬炼银子。熬炼银子就是整个银子要把它整个炼化了，化了以后把渣子都排除，那么再炼出来。你在苦难的炉中我就拣选你，那就是说神还有留有余地，神还是这样的容忍，神没有剪除，神像熬炼银子一样的要熬炼。那两边相对，那我们看一下等一下我们再翻那边再看啊，就接着看，就是说呢，神这样的熬炼是为了什么？拣选，神拣选的人是一定要熬炼，但是却不像熬炼银子，我们没见过啊。但是熬炼银子一定是炼得透透的，炼得把银子都炼化了，然后才能够出了银子。就是神还是留有余地，神还是在苦难的炉中，神就拣选你了，神就拣选了。所以神拣选，神要熬炼，炼是要炼，但是神还是没有什么呀，神还没有把它剪除，神还要恩待他。底下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，我应当是为了人民被亵渎，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。那这些都是为了以色列，神为自己名，神为他的名的缘故，神要行事，神熬炼，神还要拣选。这个熬炼要拣选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说神要把他们到了时候要从巴比伦的那个苦难的炉中，谁要把他们带出来，要他们被掳归回。所以神我为自己名的缘故，我不能叫我的名再被亵渎啊！我绝不能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因为以色列一直拜假神，神炼尽他们，让他们再不拜假神，以后荣耀归给神，真正认识神，认识耶和华啊！所以经过被掳就想炼他们里面的偶像，神的荣耀不能够归给假神，让他们真正的以后荣耀归给神。什么叫荣耀归给神？荣耀归给神就是被掳归回，彻底认罪悔改，真是荣耀归给神。对他这边我们大家看，这边就是到十八节，十四到十八，拉班对他说，你实在是我的骨肉。拉班是甜言蜜语啊，拉班嘴最甜心最苦，慢慢的雅各就认识他，开头啊还看不出来。拉班说，你实在是我的骨肉啊。雅各就和他同住了一个月，那这么样就把他接待进来了，接待进来就跟他一起住了，住了一个月，住了一个月，雅各呢服侍了一个月。你看十五节就看出来了，我们先看十四节啊，十四节，那么神容忍不剪除，那对他这边来，雅各这一住不是一个月，这一住就住了二十年，那就是经过什么？经过长期的熬炼，对雅各来讲，哪是一个月？这一住就住下来了，谁要炼他？不过开头先住一个月，所以对他那边就神容忍不剪除，神不需要剪除，乃是要熬炼，一定要炼尽他。再看十五十六，拉班对雅各说：“你虽然是我的骨肉，岂可白白的服侍我呢？”可见的雅各为了什么？
后面我们觉得为了爱拉结，为了想得到拉结，他是殷勤的服侍。雅各干活是非常的不蓄力的，雅各是白天黑夜的这么使劲的干，所以怎么样，他服侍他，老板也不大好意思了。服侍了一个月，老板提出来了，我总不能叫你白白服侍我，请告诉我你要什么样的工价。服侍一个月了，想起来给他工价了。那这个老板也够吝啬的，你天天给人干活，你们一个月才想起来。老板有两个女儿，下面就形容这两个女儿了，大的名叫利亚，小的名叫拉结。我们先看十五十六两节啊，十五十六两节，那面是苦难笼炉中蒙拣选，神不拣除，是在苦难炉中就拣选，不是把他练的什么呀，练死了，练苦了，练没有了，乃是炉中神就拣选他。对他这边来什么，拉班家中受对付，神要开始造就这个雅各，借着拉班，所以你干了一个月的活，结果拉班想起来要什么样的工匠。下面我们再看十七十八节，就提到了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，拉结却生的美貌俊秀。雅各爱拉结，就说了，下面是雅各提出工价了，因为拉班不是问的吗，你白服侍我啊，我不能，因为你咱们是骨肉是亲戚啊，你不能白服侍我，那你要什么工价，雅各提出来了。雅各爱拉结，就说我愿意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你七年，这不是自定工价七年，好一个大方啊，哎，甘心受苦，七年的劳动啊换了一个拉结。这是雅各，谁告诉他的，谁给他出的主意，他又没有寻求神，他又没问问是不是上帝的旨意，你爱拉结对不对，你选上了拉结对不对，是不是神的旨意呢，他根本什么也不问，反正我爱，这个爱叫什么，这个爱就是情欲的爱，色情啊，这个爱却凭肉体，这个就是自己的选择，不尊重神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十七十八，大家看，那么岂将荣耀归假神，神绝不能把他的荣耀归给假神，对着这边凭肉体情欲选择，那么那假神这边就是雅各爱上了拉结，就是他的假神。所以一面私心偏爱，那面什么呀，神说我不能叫我的名受亵渎，神的名不能亵渎，这边也不应该偏私心偏爱啊，偏心私爱。雅各对拉结的爱是叫做偏心私爱，为什么呢，凭着自己的感情，不是凭着神的旨意，他根本也不寻求，也不问问神，所以偏心私爱，所以那边是亵渎神的名，这边自定工价，那边是什么，那边是爱上偶像。说明雅各为什么这样的自定工价，而且不惜牺牲七年的光阴，为了得一个偶像，为了得一个拉结，为什么，因为爱上了偶像，一个人有这种爱呀，他就不惜一切付代价，但是这种爱根本不是神的爱，没有问问神，所以结果带来家庭的痛苦和纷争。这就是到十八节，这是第一段，现在我们接着看第二段。第二段题目是十九节到三十五节，那么十二节到二十二节，肉体偏爱受苦，听命平安结实，肉体偏爱一定受苦。以后弄了个十四年，肉体偏爱受苦，听命平安结实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下面一段四十八章，我们从十二节开始，十二章十二节，雅各我所选择的以色列啊，当听我言，你这么样诡诈，前面说你这样的悖逆，现在你该听神的话，所以神要求我们没有别的，就是听话，神要求以色列也是听话，我是耶和华，我是首先的也是幕后的，就是说神是始是终，神说的话他一定成就，你现在最要紧就是听话，是首先的也是幕后的，我手立了地的根基，我右手铺张诸天，一招呼便都立住，创造天地万物都是这么容易，都是神的手，所以当聚集而听，意思说神天地万物都这么听命，神创造了就有了，神叫他们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各就各位，是啊，都顺服神，按照神的旨意，神的命令在那里运转， 天地万物神都这么立定根基了，你们呢当聚集而听，当聚集而听，他们那种谁说过这些事，要听什么，下面就神宣告神要兴起一位要向巴比伦行事，这件事还是指着古列，所以要听啊，不要这么悖逆了，要听，就是说神在以色列上有他的计划和旨意。下面说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，所以古列别称为是耶和华所爱的人，那以色列更应该成为神所爱的人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古列他能够实行神的旨意，执行神的旨意，他一做王他就下命令，使被掳的归回，是什么呀，使神的殿能重新建造，他听从，所以神所爱的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，他的宝贝要加在巴比伦加在敌人身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那就是对付巴比伦，对付仇敌。唯我曾说过，我又选择领他出来，他的道路就必亨通。怎么亨通？蒙神引导就亨通。其实我把他领出来，我选召他，这个他还是指着古列，指着神所爱的人，何况以色列百姓呢？你只要听话，那神说你一定亨通啊，连古列都亨通，古列听神的话都亨通。你们要就近来，就近我来听这话，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，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，小四就耶和华和他的灵差遣我来，来宣告，来宣告这件事情，是神也是神的灵来差遣宣告，所以要听，要听。第十七节，耶和华的救赎主以色列圣者如此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。下面就是说，既然神要兴起鼓励要成就他的计划，要使被掳的归回，所以你们现在要听这位救赎主在讲话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教训你是你的益处，引导你所当行的路。所以从十七节以后又一个圈圈，就是指的前面指着古列，下面就指着以色列百姓了。既然古列都得听神的话，何况百姓更应该听神的话。神说我要指引你们，使你什么？我教训你们，使你们得益处，引导你们当行的路。不清楚的话，怎么会知道当行的路？所以十八节、十九节就是中心节，也是宝贝的允许。这个允许就是说，我巴不得你听我的话，如果你肯听的话，那你就蒙恩蒙福，甚愿你出来听我的命令，你的平安就好像河水这样的滔滔滚滚不绝，这个平安呢像河水滔滔，你的公义好像海浪滚滚，你这个国家充满了公义也充满了平安，你的后裔多如海沙，像海沙这么多不可数算，你腹中所生的也多如沙粒，那你就是你亲自所生的。所以雅各带出十二个支派，以后带出子孙千千千万万，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减除也不灭绝，以色列永远被神所建立，不减除不灭绝。所以这一段不就是允许吗？你只要听神的话，你多多结果子，神说我给你开传福音的门，使你子孙像沙粒，多得像沙粒一样，像海沙一样。二十节讲到什么呀？神呼吁子民从被掳之地归回，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，从加勒底人中逃脱，就是要逃脱罪恶，快点从罪恶里出来，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，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，不但自己出来，而且要传扬，要到地极去传扬，传扬神的荣耀，传扬神的见证，使被掳的归回。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，他们并不干渴，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，分裂磐石水就涌出，哪怕你经过旷野沙漠之地你都不干渴，因为神允许给他们水喝。这个在以赛亚书四十一章也讲到，神在近光的高处神都开江河，神要给他们水喝，你就不至于干渴，水从磐石里都出来，主就是我们的磐石，分裂磐石水就涌出，你得到圣灵的活水，你得到丰盛的生命，你满有神的同在，圣灵的同在。最后一点，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，就是说如果你不听神的话，你就是悖逆，你仍然诡诈悖逆顽梗不听，那你必不得平安，你没有平安，听话平安像河水滔滔，你不会干渴，你不听话 那你必不得平安啊。对照这点我们看，我们就只好连着看了、啊、这点我们请看十九节的末了。拉班说，我把他给你赠送给别人，你与他同住， 你与我同住吧。拉班、没说嘛，一开头就是口甜心苦，嘴巴 比谁都甜。好啊好啊，我把小女儿给你。实际拉班就是最好你服侍我七年，白白服侍。其实雅各是上当的，完全是上当。十九节那边是听主言神成就，其实我是首先的，我是幕后的，什么意思？你听主的话，神说我成就一切。对着这边不听必受欺哄，雅各没有好好听神的话，没有留心寻求听神的话，所以结果必受欺哄。哪里七年呢？以后两个七年，二十二十一再看。雅各就为拉结服侍的七年，他因深爱拉结，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，真是会抓呀，抓这个牢啊，七年好像几天就过去了。因为什么？他爱拉结，他好的每天过得这么快，这么拼命的想要抓到。两边相对，那么神手立地的根基，那么你看见神的手创造一切，立定地的根基，这个人手抓的必要上当，可不是上当吗？结果后来这个拉班给他的是谁呀、啊、给他的是头一个女儿，大女儿，并没有给他这个他所爱的拉结。人手抓的你必上当，那么神手立地的根基，雅各的根基没有让神手来立，所以我们里面要让神立根基。神立的根基是磐石，人立的根基，雅各什么根基啊？沙土。你欺骗别人，现在你也被人欺骗。二十一节，雅各就对拉班说，日期已经满了，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，我好与他同房。实际最后是知道是上当。二十二节，拉班就摆宴席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。两杯相对，拉班，这个拉班是做什么的？被利用造就雅各，对着那边就是古列被神兴起，称为是蒙神爱对付仇敌。两边呢，一面是古列是蒙神爱，特别说耶和华所爱的人，那就因为古列听神的话，尊重神，神兴起他，神让他怎样怎样，为神效力，所以就是称为蒙爱，蒙神爱对付仇敌，对付加勒底人。这边呢，拉班，这个拉班兴起来做什么的？对付雅各的，被利用来造就雅各。所以拉班摆宴席，实际是一场骗局。下面我们就看出来了，二十三、二十四，大家看到晚上，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，雅各就与他同房。拉班又将比米西帕给利亚做使女，这不是吗？顺情欲受了骗，你顺的是情欲，一定受败坏，受骗了。那么遵神旨必亨通，那么讲到鼓励遵循神的旨意，神说他的道路必定亨通。雅各亨通吗？雅各亨通不亨通啊？不亨通啊！晚上给他送了一个，大概是也没有电灯，他也没看见，结果呢根本不是拉结。这个二四节，拉班又将婢女也给了他，好像对他挺好，实际呢是一个骗局。好了，二十五节、二十六节，我们看到了早晨，雅各一看上了当了，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了：“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？”雅各应该问问自己：“你怎么挺会诡诈骗人的？现在人拿诡诈骗你，是不是？因为雅各不是骗人吗？骗哥哥，还胆敢骗父亲。”我是你的长子，我就是你的长子，现在他怎么会转过来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？你为什么欺哄我呢？应该问问自己，是吧？拉班就说了，大女儿还没有给人，先把小女儿给人，在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这规矩，早也不说，现在说了，这个规矩来到，把规矩摆出来，把规矩摆出来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什么？欺哄人也被欺哄，所以神最公义了，这就是神的对付。你不是爱欺骗人吗？现在你也被欺骗。那么当就近来听神言，雅各、啊、你真的上当了，你快点就近神面前，你听神的话。现在他指责拉班了，你指责拉班也没用，为什么？拉班有他的道理。拉班说，大女儿还没嫁人呢，我小女儿怎么给嫁人？怎么能给人？那他有理由，你有理由，你早也没有嫁， 所以拉班这个理由也站不住。我有一个规矩，这个地方的规矩，意思说你不能侵犯，不可抗拒。两边相对啊，25-26，一面是欺哄人也被欺哄，那边就当就近来听神言，你快点听话吧，前辈。还有这边是拉班诡诈又欺骗，拉班就是人的话就是这样，他怎么说都对，前面那么说，现在这么说，人就又诡诈又欺骗。对着那面就是先知，先知受差传神言，重重心经传神的话，所以这就是告诉你，到听谁的话，你听人的话你一定上当受骗。雅各一面听自己的话，一面听人的话，所以最后就是上当受骗。那边呢，那边就是先知受差传神言。再看27节，因为这个满了7日，我就把那个也给你，你再为他服侍我7年。这个7年是拉班定的工价了，头7年是雅各自定工价，加在一起多少年？14年。14年都是为拉结，为你死，所以你肉体的情爱你就加倍的受苦，肉体的爱一定加倍受苦。拉班给他定7年，再来个7年，拉班自心里想，我白赚，你给我白白的干活7年，再加7年，这就是拉班的诡诈。我们看这一节啊，27节，不受教再服侍7年，那边就说了，神的儿女雅各呀，你要听我的话。那边受教得意蒙神引路，那边是17节，你看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啊，我现在教训你，使你得益处，引导你当行的路。所以受教你就得意，而且呢你得蒙引路，神引导你。这边不受教再服侍7年，那就是2个7年了。再看28-29，雅各就如此行，满了利亚的7日，拉班便将女儿拉结给了雅各为妻。但是你服侍要服侍7年，7天以后就把拉结给了他了。拉班又将婢女毗拉也给了他了，就等于雅各就等于娶了2个太太，又接过来2个使女。28-29两节，我们看一下，不亲密痛苦不安，哪里有快乐？你想2个妻子有快乐吗？摆个平摆不平，一个家庭一个丈夫2个妻子，所以神命令的旨意就是人要什么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是一男一女啊，没有讲一男两女，这个就已经就是离开了神的旨意。那么亲密平安如河水，这边不亲密痛苦不安，家庭没有真的平安。那边有公义，这边呢2个妻子对着那边就是没有公义，2个妻子。当然雅各并不想招2个妻子，但因为你的诡诈你的偏心私爱，所以就招来了，等于是2个妻子。所以说拼命平安如河水，这边不拼命痛苦不安。拼命你就有公义，你的公义像海浪，对着这边不听命招来痛苦，怎么2个妻子嘛。再看30节，雅各也与拉结同房，并且爱拉结胜似爱利亚，于是又服侍拉班7年。这里就清楚看到偏心私爱加倍苦，偏心私爱。那既然都是你的妻子，你应该都爱呀，他不，他爱谁呀？爱拉结胜似爱利亚。那利亚呢？利亚就失宠吧，利亚说你的妻子你倒是得不到你的爱，所以这个雅各的责任呢、啊？雅各的责任，所以以后拉结利亚彼此嫉妒争竞，谁带来的？雅各自己做丈夫就摆不平嘛，偏心是爱加倍苦，对着那边听命后裔多如沙，你听命你的后裔像沙尘沙这么多，这边偏心是爱你就加倍受苦。所以底下31-30到32，我们看31-32，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，所以神是最公义的了，神公义公平，利亚失宠，所以神就叫他生育，所以生育不生育在于神。拉结呢却不生育，你得到人的爱你就没有果子，你得神的爱你才真有果子，你人前失宠神前得宠，你人前得宠你神前你就没有孩子，你看神都公义。那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在神面前结不结果子，一天追求可人的爱，一天追求人的爱， 那你追求吧，越追求你越枯干，没有果子，根本没有果子。这莉亚就怀孕，而且连着生儿子，怀孕生的头一个叫流便，是儿子的意思。因为他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境，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，得了一个儿子，又怀孕又生了一个，他就说了，耶和华因听见我失宠，所以又赐我一个儿子，所以叫听见，西面就是听见的意思。我们看一下，先看31、32这两节相对，人前失宠蒙恩生子是这边，那么离开罪恶传神救恩你才能生子。什么叫生子啊？结果子，那边是离开罪恶传神救恩，这边人前失宠蒙恩生子啊，不怕人前失宠，最要紧的我们要离开罪恶，你就能生儿子，你就能够传扬神的救恩。还有利亚呀，他在这说，这个说是什么意思？他在见证神的恩典，是耶和华见我的苦情，后面是耶和华听见我失宠，他每一次都是将荣耀归给神，不是说我能够生儿子了，他乃是什么见证神恩，对着那边就是欢呼传扬，离开巴比伦的人就要欢呼传扬，传扬神的救恩，也可以说传扬救恩，这边是见证救恩。还有34节，33、34我们再看，33已经念过了，34他又怀孕又生了一个儿子，取名叫利未，利未就是联合，他就说了，我给我丈夫生了三个儿子，他必与我联合，所以利未的名字就是联合，利未以后被神拣选，所以可以说是应该跟神联合。利亚，你今天你愿意跟丈夫联合，更要紧的是跟神联合，要跟神联合，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活水涌流，这边是与神联合，与神联合。后来利亚不生了，又跟妹妹又是嫉妒纷争，就说明他没有跟神联合，所以以后又不生育了。现在是连着生四个儿子，与神联合，那边活水涌流，这边多生子，那边就是流活水，多生儿子，那边就是流活水。最后我们再看35节，他又怀孕生子，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。所以多多生儿子，你生了以后你要干什么？要赞美神，不但为主做见证，而且要赞美神。所以犹大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赞美，因此给他取名叫犹大，这才停止了生育。所以利亚人前失宠，连着生四个儿子，给雅各生了四个儿子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连生子赞美神。利亚为什么能够赞美神呢？因为他跟神联合，因为他在人前失宠了，所以蒙神怜悯啊，他能够生子。对着那边去，恶人不得平安，你不听神的话，你不跟神联合，你没有平安，当然更不会赞美神。这边赞美神，那边没有平安，许多人痛苦啊，痛苦了都不知道求告神，为什么呀？因为是恶人，不听神的话，不回转归向神，那你永远不没有平安。所以求主让我们真正的能够与神联合，与神联合，多多的结果子。那边最后一段就是欢呼传扬，从巴比伦出来要流出活水，不再干渴，你虽然经过沙漠你都不干渴，有活水有流。这边就告诉你啊，我们的生命真正的跟主联合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为主多多的结果子。利亚就是这样，拉结呢不生育，拉结为什么不生育？你满得人的爱啊，你得人得宠，在雅各面前得宠啊，所以不生育，所以神也需要经过神的对付。以后拉结生了没？也生了，生了两个儿子，拉结经过对付。不生育我们要找原因，就是因为没有跟主联合，不谦卑，不悔改，所以我们要真正的跟主联合才能够蒙恩啊。所以今天两章圣经叫我们啊，今天两章圣经的中心是什么？悖逆与听命，我们不要悖逆，要听命。雅各和雅各的子孙都悖逆，都有悖逆的东西，所以悖逆与听命，但神的要求呢都是要听命，任性与顽梗。雅各任性，那么雅各的子孙就说他们顽梗，诡诈顽梗，都需要经过熬炼对付。神兴起拉班来造就雅各，神兴起巴比伦加勒底人来造就雅各家，以色列人
目的是让他们听命，都听命，听命神的允许多宝贵，神说虽然你们听从我的命令，你平安像河水，公义像海浪，这样的民族就要蒙恩典，你的子孙堕入沙砾这么多，所以神要我们结果子，神要我们在他面前蒙恩，那我们要听命。主的话，神的声音大有能力，满有威严，所以我们要听他的允许，也是这么实实在在。所以求主除掉我们里面的不公义、不诚实，除掉我们里面的诡诈、任性、悖逆、顽梗，好让我们真正的谦卑的、站定的来听他的话，寻求他的旨意，就不至于像雅各似的开头就抓乱抓一气，任意而行，心中的痛苦嘛。这在这一章里面已经看到了，到三十章更痛苦，他的两个妻子彼此争竞，所以家庭痛苦，没有平安，没有真的快乐。所以恶人没有平安，你不遵循神的旨意就没有平安，所以我们要受教，求主给我们真的受教。大小伦的中心是炼净听命，圣洁事主遍传救恩，所以一个中心就是要听命。怎么能够听命？炼净听命，神要熬炼，炼净听命，圣洁事主遍传救恩。那主的话在各地能够震动，我们听了主的话，我们主吩咐我们的，我们也去教导别人，都来听主的话，主就赐给我们平安。主说我常和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